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的祷告。我们的天上的父，谢谢您啊，赐给我们这美好的天气，新的一天啊，让我们在这地上的日子啊，可以常常思想您的恩典。父啊，我们来到您的面前，翻开这圣经啊，因为这经里就有生命。父啊，求您的圣灵今天带领我们，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啊，让我们接受这生命啊，也让我们在这生命里得着喜乐和平安。父啊，求您今天借着马太福音的话语，让我们真的认识到啊，您的权柄啊是何等的真实，让我们知道我们有一颗敬畏的心会是何等的蒙福。父啊，谢谢您，也求您让我们在今天下午的时间里得着这丰盛的灵粮。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你翻开马太福音八章哈。马太福音八章，我们上次停在加大拉被鬼附的人，28节到34节。那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啊，就是今天我们会查到九章了，八章我们花前面一点点时间总结完。那我们在这之前呢，提到过这个耶稣在是登山宝训之后哈、啊，他就八章就下了山，下了山以后呢，他行了三个神迹，然后讲了一个短的道啊，就是18节到22节，然后又行了两个神迹，就是八章结束了，加上九章的第一个神迹呢，就是又是三个神迹，又是一段的讲道，最后又是四个神迹，再是一段的讲道。那在这之前呢，我们稍微提示一下这个马太福音的主旨哈、啊。马太福音的主旨是什么呢？就是他是王，对吧？我们知道，四个福音书呢有四个耶稣的形象，马太呢他是王，那马可呢他是仆人，那路加呢他是一个完全的人，那约翰呢他是完全的神。那我们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因为我们读的时候呢，还是要回到这个福音书的主旨来，因为他在描述的时候，他用的是同样的一个例子。这就像什么呢？比方说我是一个人啊，那我有很多身份，我是丈夫，我是父亲，我是别人的同事，我是别人的朋友，对不对？所以这样的身份呢，用的例子可能会是一样的。比如说同样的一件事情来表示我作为一个父亲，和同样的一个事情呢，也来表示我作为一个丈夫，他都会用到同一个事情。这就为什么福音书他经常重复一些故事，但是呢，每一个故事他讲的角度是不一样的。所以今天以后呢，我尝试着还是回到马太福音的主旨来。比方说呢，我们上次停在的治好加大拉被鬼附的呢，这样的一个故事呢，在马可和路加里也讲了，讲的角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我们展开来讲啊，可能我们一个多月就离不开这一段经文了。你马可呢，他是反复讲的一个主旨，就是耶稣是个仆人了。那路加他在提示耶稣是个完全的人，所以他是从玛利亚生耶稣开始的。所以我们最耶稣诞生的时候，我们知道马太福音讲耶稣诞生是讲东方博士来拜他，对吧？那马可福音干脆就没有讲耶稣诞生，然后约翰福音也没有讲耶稣诞生，因为仆人不需要家谱，神也不需要家谱啊。马太呢是王的家谱，那个路加福音呢讲到耶稣的诞生，他既讲了人的家谱，也讲什么？讲牧羊人来拜他啊，是人的见证啊。所以这一系列的这个角度呢，会让我们带着我们回到这个马太的这个形象来。所以呢，当我们人读完这四个福音书啊，我们正常应该生出四个从心底里的这个反应啊。当我们读完马太的时候呢，神盼望我们得着什么呢？得着敬畏。读完马可呢，神要我们得着什么？得着帮助啊。读完路加呢，神要我们得着什么？得着慈爱。读完约翰呢，神要我们得着什么？得着永恒啊。我再说一遍啊，就是马太呢，神让我们得着什么呢？你读完以后呢，你就知道他是王啊，他从头到底他讲他是王，他来是来统治全地，他是我们的王。你对王你会怎么样？你正常反应是敬畏。所以呢，我们今天会讲到后面呢，对王会有不一样的反应。 就是被就是一个选择就出来了哈、啊。然后呢对仆人呢你正常反应是什么？我需要从他那得到帮助啊。你不一样的反应是什么呢？我不要他的帮助啊。那对一个完全的人，所以我们对知道路加福音那个最著名的浪子的比喻是出现在哪一个福音书里啊？路加福音，对不对？为什么在路加福音？慈爱嘛，他是完全的人嘛，所以你就知道神是何等的爱你。那约翰福音呢，就是永恒啊，他告诉你他是神啊，他是完完全全的神啊，他就是耶稣，就是道成肉身的神，然后你得着的是永恒。所以我们回到这个主旨上呢，可能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这经文啊。那我尝试着，我就不再岔到其他的这个，除非必要，我不再岔到其他的福音书里面，这样的话会帮助大家更好的理解马太啊。那我们知道呢，这个呢就是神宝座前有四个活物的形象啊，一个是狮子啊，马太福音就是狮子啊，马可呢就是牛啊，这个路加的形象就是个人啊，约翰的形象就是个鹰啊。所以呢在启示录里面讲到这个很清楚，有四个活物啊。所以这些呢我们以前都讲过，我们稍微回顾一下。所以呢加大拉被鬼附的人和屏风镜浪呢，这两个例子我们上次已经提到了，它展现了神的权柄。就是我们知道啊，在前面的八章的前面三个神迹里面呢，神也展现他权柄的，但是呢记载的角度不是这样的。比方说呢，耶稣到彼得家里啊，彼得岳母害热病，他一摸就好了哈。实际上呢在马可他会提到什么，他斥责了那热病，他也是权柄来着。但是他在这里呢，他体现的什么？他的爱呀、啊、是完全的。我们上次分享的很多，就是他起来就能服侍人的啊。他前面三个例子一出来以后，我们的正常来到神面前，我就要这个神。然后呢神就借着这个三个例子和我们的心呢，他就有一个很重要的教导，说你要把神摆在更高的位置，对不对？他说主啊，请允许我去什么先埋葬我的父亲啊，主啊容许我先去埋葬我的父亲，主啊容我先，这个句式本身就是矛盾的，对吧？你既然呼他为主，总之是以神的话摆在第一位的啊，而不是你的意思摆在他之上，对吧？所以神就让我们看见呢，我们总是来到他面前呢，其实像什么呢？当你看见三个特别大的医治的神迹，哦，你知道神的爱非常非常好的时候，你会觉得这样的人生呢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对不对？你信神对你来说是很好的补充，对吧？就是呢我可以靠着自己啊，然后呢有神也不妨啊。对，这时候呢神就不能讲一榔头敲下来了啊，一盆冷水浇下来啊，告诉你狐狸有洞飞鸟有窝啊，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啊。其实呢你不能把它当做一个有益的补充啊，这个对，这是我们第一个观点纠正过来。然后紧跟着呢又三个神迹，屏风镜浪，那个加大拉被鬼附的啊，屏风镜浪显示的是什么？是他的对自然的权柄啊。那我们再想一想，读过旧约的，这里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信主有段时间了，读过旧约的，屏风镜浪让你想起谁啊？对，摩西对不对？就是你正常你这些都是犹太人来的啊，那他一看到这个风浪都停了，你不用读得很深啊，你不用读那个先知书读得全滚瓜烂熟，你只要正常像我们这样，像读故事书一样，像读历史书一样，你只要读过一遍旧约，你就肯定知道摩西分红海啊。然后这时候耶稣斥责那风和浪就停了，你马上就会想起摩西，你就会想起神借着摩西给的当时还没有实现的那个预言是什么。我必赐给你们一个弟兄像他，像谁啊？像摩西。这时候他们会想起谁啊？就想起预言应验了，这就是那个要来的那个弟兄，对不对？当然了，这个他们因为他们悖逆权柄啊，他们根本就没想到啊，他们的反应是什么？稀奇而已啊，稀奇。所以我们总是要回想神的话，我们才能够更深的认识这个主啊。就是你经历神是什么，你在生命当中啊，你可以祷告，你的生命你一直往前走，你每天借着祷告，你把你的难处交在他手里。当你随着时间往前推的时候啊，你再回想一下，你一定会在你的这个例子当中啊，你自己经历的当中啊，你会 看见旧约和新约啊，神的记载里面有类似的事情，有类似的事情。神就是告诉你呢，日光底下无新事，他的爱呢永远长存，他总是会带领你的。但是呢，你若不知道，你根本不读，你会觉得这是偶然的，这是巧合啊，因为神的带领总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啊。然后呢，情理之中的意思呢，就是你回过头哎，觉得这个可以解释，对吧？就像人都可以把人解释成从猴子变来的，从草履虫变来的，人还有什么不能解释的呢？是吧？弄几张图就能画出来，这个人最终都是单细胞生物来的，那没有什么不能解释的。所以神的话呢，你去读了以后，就像在这里呢，屏风镜浪，上帝借的这个例子在马太福音里啊，在马可路加也讲了这个例子啊，那是其他的角度。在这里呢，神其实让我们看见他是施权柄的神，而且呢让我们记得，其实让犹太人就记得他就是神预言要来的那个先知，像摩西一样。然后治好加大拉被鬼附的这个例子啊也很特别，为什么？我们上次讲到他是一群是个 legend 啊，是在是这个罗马军团啊，这就是我们上次说了有6000个啊。所以他斥责这鬼呢，鬼就走了，而且是如此大数量的，而且他是用权柄的方式，这个都是超出犹太人的想象的啊。因为他这时候他就会想到旧约想到旧约那些先知，比方说这个以利亚，比方说以利沙，没有这样的，他们不可能说斥责告诉那鬼你出来他就能出来，他们都是祷告，对不对？是吧？就是祷告啊，说主啊你怎么样啊，就像那个以利亚也是祷告求天上降下火来啊，烧掉那祭物啊。他没有，他是什么？他直接就说去吧，鬼还央求他来着，是吧？我们看见这个31节啊，8章31节，鬼就央求耶稣说，若把我们赶出去啊，就打发我们进入猪群吧耶稣说去吧他是带着权柄讲的那我们知道今天这个农村也有赶鬼的这个跳大神没有哪个是带着权柄讲这个事情，对不对？他不是说去出去他做不到，他都是烧这个符弄那个香的权柄这件事情呢人的反应也很稀奇，也很奇怪人的反应是什么？34节，合成的人都出来迎接耶稣，见了他就央求他离开他们的境界。他想一想很有意思，为什么会这样？对，就这个是个很好的角度就是说呢，他们是外邦地了，所以这2000头猪是一笔很大的产业今天放在今天也不是一笔小数字所以这样的一个大的损失他们会心疼的但是不至于到一个程度央求他离开他们他们是一定是有惧怕的，有惧怕的。所以神的权柄不是让人惧怕的。所以你会看见人的反应在屏风镜浪的时候是稀奇神的权柄不是让你好奇的，不是看马戏那样，咦，风和浪都行的对，很有意思，也不是让你惧怕的等会我们看见那个还有一个反应就是讲到那个摊子治好然后这三个故事之后呢两类人就开始分出来，等到那个后面四个神迹的时候，大家就开始分出来。你会看见呢，人开始呢，当他看见神的爱的时候呢，他的第一反应是我要。神说呢，你不能把这个当做一个你生命有益的补充，不行的这个不是什么雪中送炭的事情，不是锦上添花的事情，是主是什么？他是主，我是仆人，对不对？是这样的关系好，那紧跟着这里呢，他就显示出主的权柄了。那你称呼自己是主，你总是要有权柄的嘛他权柄上先对自然，他是自然的主万物都是他造的，接着什么，他是审判的主，就是这些鬼是他来审判的接着什么，是这个最后一个是罪等会我们会再讲讲到罪的时候大家受不了了觉得你还能赦罪，这个不得了了但讲到这个鬼这里呢，你会看见呢这样的一条线很有意思，是 当人看见呢，能够通过权柄吩咐鬼啊，人就会觉得呢，这个人也是鬼，他就会惧怕。这是人的一个很奇怪的思维啊。我来问大家啊，假设我是个小强盗，我怕谁呀？我怕大强盗，没错。但我还怕谁啊？我怕法官呢，对不对？对不对？那你的这个思维方式，你见到小强盗害怕，你就觉得一定是怕大强盗，只能说明你是强盗。大家能理解这个意思吗？对不对？你从来没想过还可以怕警察呢，可以怕法官呢，他最怕的是法官呢，你怎么就觉得他一定是怕大强盗呢？所以这个思维方式就导致了你离开我们远一点，对吧？我觉得小强盗就已经不得了了。这因为这两个人祸害他们这个地方有一阵子了啊。我们都看见前面那个例子哈，极其凶猛，对不对？28节讲什么？有两个被鬼附的人在坟茔里出来迎着他们，极其凶猛，没有人能从那条路上经过。这你想，假设我们一家人啊，我们在吃饭，哎呦，那个地方不要去，孩子，你肯定要叮嘱孩子，为什么不准去？那里有两个人很厉害，被鬼附的。他会杀人的，会怎么样的？你们对这个都是什么惧怕，对不对？一定是的，对不对？然后现在来了一个，我的天，还有比他更大的，谢谢你，谢谢你，你走吧，对吧？很正常，惧怕。神的权柄不是让我们惧怕的啊，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法官，他是来伸张公义的。Right? 我们在这地上啊，很少看见完全的公义啊，不管哪个地方啊，都是一样的，以至于我们到一个程度觉得公义是奢侈品，是没有的。我们都知道神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我们都知道有末世，末世其实告诉我们就是有终极的公义。所以若没有这个，我们今天在地上就吃吃喝喝，若没有这个，像我有个朋友，最后呢，他的结论就是，他是非常逻辑性强的，所以他拒绝神。最后的结论就是呢，人一定不能利他，一定要利己，所以呢，到最后我实在没忍住啊，我觉得我还是，算了，不要讲了，因为呢，我说你要是这么样的，你应该从小教导你孩子就要自私。对，所以我说我就是想告诉大家，其实他是矛盾的，就是他没有办法这么教导孩子，但是他只能得出这个结论，就他若不相信有一个终极的公义，他不相信有一个造物主，你在地上最合理的生活方式就是无限利己，就是无限利己，不是精致的利己，是无限精致的，还是遮遮掩掩的啊？就是小强盗最终一定会被大强盗灭，所以他为什么会惧怕呢？就是因为他认为地上没有法官，不存在法官，只有大强盗，看见这事一定是大强盗，他就会惧怕。阿门。
这是不是跟当时外邦人也有关系？
都有关系。其实你不要以为以色列人好到哪里去，以色列人在那时候更糟糕啊，非常糟糕，就他们号称有神，但其实是那都在圣殿，都是干什么？都收钱的，对不对？做生意嘛，对吧？圣殿里卖牛羊都比外面卖的贵的啊，那你不用买圣殿的牛羊献祭，怎么样？不收，祭司不收啊，这生意可是无本万利的，对吧？就是羊，我正常的羊我卖给祭司，祭司翻手可能就涨50%就能卖得掉的，啊，否则为什么他要杀了耶稣啊？耶稣会祸害他这生意啊？生意做不成了，对不对？所以他是先做了选择，他并不是要真理，他并不是要公义。所以我们回到这个故事啊，你看这个加大拉被鬼附的，我们不去讲这个耶稣是仆人的角度啊，是这个人的角度啊，对，他都有啊，我们就要查考这个。所以马可和路加这个故事讲得非常长啊，因为他这个人是受苦很深的，所以你会在里面看见神特别大的帮助能力哈，以及神特别深的爱。但这里呢，神讲得很短，借着圣灵啊，借着 圣灵在马太里面啊讲的很短记载，他为什么记载那么短？其实就告诉我们一个真理，他是审判官，鬼也要听他的，对不对？小强盗是要听大强盗的，那小强盗要听警察的咯，警察让你去哪你敢不去吗？很正常，对不对？说抓起来，抓起来，坐牢，坐牢，这就是了。他说出去，出去，啊，到猪那去，那就到猪那去。所以这里呢，这些人他们其实在心里其实做了一个选择，我不要，啊，我不要这个，你们赶紧走吧，我怕，啊，这是一重的反应哈。我们看最后一个故事啊，就是九章的，就是下一部分讲到之前最后一个故事，九章的一节到八节，我们顺序读一下。耶稣上了船，渡过海，来到自己的城里。
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摊子到耶稣跟前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
有几个文士心里说：“这个人说健忘的话了。”
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意，就说：“你们为自己心里怀着恶念吗？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了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
继续，
就对摊子说：“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
那人就起来回家去了。众人看见都惊奇，就归荣耀于神，因为他将这样的权柄赐给人。
阿门。我们停在这儿，这也是三个福音书都有。我们会发现呢，很有特点，就是前三个福音书重复的多啊，最后一个福音书少。我们原来解释过啊，所以前三个福音书呢，它都是在讲耶稣三个。各有特点的这个一面啊，所以讲到马太呢，他就是一个完完全全的王啊，他是有权柄的，他是能够统治全地的这么样的一个形象。那耶稣上了船哈，渡过海来到自己的城里，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摊子到耶稣跟前来哈，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我们知道这个故事摆在这里呢，这三段里面就进到了一个三段里面的最高潮，就是什么？他开始赦罪了啊！三段里面第一段是什么？他在让你看见他是自然的主啊。第二段让他看见他是魔鬼的审判主啊。第三个让你看见什么？他是赦罪的主啊！这个不得了，这个我们今天可能如果没有信主的呢，或者没有接触这个，我们不对这个没有很深的概念啊。我们觉得这个罪这个词很大，但是在对于犹太人来说，他们非常清楚，他们一直就是罪人，生来就是罪人啊。事实上，人都是，我们是因为都是亚当的后裔了，只是不同的聚集在不同的地方啊。有的人聚集在东方，有的人聚集在西方啊。因为亚当犯了罪，然后呢，他的后代呢就都是罪人啊。因为一个人罪就进了这个世界啊，又因为一个人呢，人就都得着了赦免的机会啊，就是前面就是先前的亚当啊，后面就是幕后的亚当，就是耶稣啊。那这里呢，耶稣在讲到的是他能够赦罪，他上来就先把赦罪的这个观点给出去了。你会看见耶稣在医治的时候，这是唯一的一次，就是他是先把赦罪的事呢讲了，而不是先说你站起来。他把这两件事情呢颠倒了一下。一般他都是什么呢？一般都是先医治你，对对对，大麻风好了，对吧？然后你感恩，或者你相信，他说你的信救了你，对吧？比如说后面看见血漏的妇人啊，那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对吧？那十个大麻风治好了，有九个不回来，有一个回来了，还是个撒玛利亚人啊，他的信救了他。就是借着这样啊，拿他赦免他的罪。在这里呢，他是直接赦了他的罪，而且他强调了有一个什么信心来着，对不对？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没有在这里讲的细节不多啊，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啊，在马可路加里面，他们是把房顶什么拆通了的啊，而且是他的四个朋友拿着褥子的四个角啊，从房顶把它拆通了，然后垂到耶稣的面前来的，这个信心是大得不得了的，我们都很清楚，因为当时这个耶稣围在他身边的人听到的人太多了，里里外外，他 进不来，而他特别的相信，他把房顶拆了，拆了以后垂下来，耶稣看见这信心，就说你的罪得赦了。所以他这个不是轻易赦的，因为他有信心啊。我们都知道就因信称义啊，他的信心是显明的啊。显明在哪呢？就是我就是要到你面前来啊，我相信你一定能救我。因为你想，假设他可能看见人多，我们等一等，或者说呢他不一定能行，你可能就走了啊。所以他要能把人房拆了，你的人赔的，你知道。所以不单是这个摊子啊，他四个朋友的信心都是足够大的。所以神是借着信心赦罪了。那这是我今天不是我们讲的重点，我们讲今天的重点就是他能赦罪这样的一个概念。一推出去的时候呢，马上反应就出来了。有几个文是什么？心里说，这个人说健忘的话的，健忘就是亵渎了。亵渎谁呀？亵渎神呢。因为他说他能赦罪的时候，他就把自己摆在等同于神了，等同于神。所以你会看见哈，这样的一个三个节奏哈，就基本上复制了创世纪的前，创世纪第一章神在干什么？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对不对？神创造万物，对吧？神创造宇宙，神创造地上的一切的活物，对不对？神创造植物动物。然后呢，我们这三个医治的这三个神迹里面，第一个是什么？自然的神迹。第二个，神创造人了，在创世纪以后，神创造人了以后就怎么办了？蛇来了，对不对？蛇口气是神创造人了啦，人造好了，蛇来了，对吧？蛇是撒旦，对不对？撒旦来干什么？引诱人，人堕落了。罪谁审判？神审判。谁是审判主？神是审判主，对不对？然后在哪一个故事里表现出来了？在加大拉被鬼附的故事，对不对？神是审判主，看见没有？看见没有？讲得很清楚了啊。先是他什么？你读完这三个啊，就是八章二十三节开始到九章的八节哈，你读完了，你再把它对比到这个创世纪的前面五章，它就是一个一模一样的节奏。他创造，然后呢，他审判。对呀，然后他审判了蛇，他审判了亚当，他审判了夏娃，没错吧？对不对？他都审判了，完了他怎么样？他救赎啊！他有没有救赎？亚当夏娃跑了，躲起来了，拿个无花果叶子遮羞啊！他怎么样？他给他做了皮衣啊！他杀了一头羊，或者他杀了一头洁净的生物啊，一头羊或者一头牛啊，他给他披上，对。
这鬼就是那个变节的天使，对不对？
对，堕落的天使，对。
啊，就是神创造那个天地之前就创造了
天使。哎，对。
这是有说
有说有说有说，对，圣经上有说，对，天使是造的第一批有灵的活物。活物要分两种，一种是有灵的，一种没有灵的。比如动物也是活物，对吧？比如猫啊狗啊，但它们没有灵。对，因为它没有。他不会前想五百年后想五百年，他不会想永生的事，对，我们会，我们有良心，他没有。对对对对对，所以我灵的这个特征非常，人在人里面是非常特鲜明的。我们有统一的良心，一样的，就是不管是白人、黑人、黄种人，良心都是一样的，都知道吃人不对，杀人不对，撒谎不对。你不用教他，他就知道，他会害羞，他不好意思。对，天使也是的。天使他知道，因为那神造灵，他就在里面放了统一的善恶的标准良心，然后呢他也给他全然的自由意志，这个自由意志大到一定程度，他可以用这自由意志来反对神。
那像那些被驯化的那些狗，他也会去救人，这些也不叫灵。
对，他是魂，对，他不是灵。灵是非常鲜明的特点的，灵其实是跟永恒有关系的。对，其实你人其实所有的欲望都可以得到满足，唯独想长生不老得不到，你不觉得吗？但你为什么想长生不老？你想吗？康熙还要再活五百年呢。
他们在那个位置上。
对，但是呢，其实人的灵呢是会，就算你 你可以嘴巴上讲啊，但是你是会思考历史，你会思考未来的。你稍微去对比一下，跟自己和蚂蚁啊，和那个猫啊狗啊，你去对比一下，你就知道区别在哪。比如说这个一只狗它吃了块骨头，这块骨头是属于别的狗狗的，它不会脸红，你会的。你会的，你不会只能说良心被烙铁烙惯了。就是灵是跟永恒相关的，魂就是理智、意志、情感了，就是你会思考了，你的思维了。
思维是用魂来。
它是魂的层面的，是魂的层面。
那人死了以后还有魂吗？
这个呢，你只能去问上帝了。那我们从圣经来看啊，人死了以后灵是永恒的。
对
呀，
对。
对，然后呢？从那个路加福音的那个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来看啊，应该都在的。他甚至还会有口渴啊，他会，对，所以
那就分成两个人了，一个就分成三个部分。
不会，因为呢，什么原因呢？人的被造哈、啊，其实造东西呢，魂和身体是最容易的，灵是最难的，因为灵是存到永远的。灵是律来着，
那魂还是可以消失的。
魂是可以造的，那个也是可以造的，那个肉体也是可以造的。其实你肉体烧完以后就是一堆灰嘛。
对啊，那么人是三个部分嘛。
哎，对，灵魂体嘛。
魂还是
灵魂体，是的，是的。
死了以后就剩灵是永生的。
对对。只有灵是永生的，
对。
对，
肉体没有，那魂呢？
所以我说这个是人会，对，神会再给你，这个很容易。就像你儿子的这个玩具丢了，你可以再给他做一个，但是你丢了就没了，你能明白这个意思吗？你明白，就是如果妈妈没了就永远没了，玩具没了还可以再有。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是我们里面的灵是从神来的，
很容易理解，可以永生。
对，所以存到永远的是灵，但是剩下的那个东西呢，是很容易再给你的，
就没了。其实
也是。对，因为
每个人似乎都会给他一个身体的。
对，圣经里其实是讲了审判的时候，什么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对，我们什么时候会有一个复活的身体，其实都讲。对，但这个不是不是现在的事啊，就是我们在死了以后，在天堂的确是目前来说是在灵的状态。会在天堂，对，所以这个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还有什么？
这个需要慢慢去理
解。对，这个要讲开了，就今天一个下午不够了啊。对，我们先回到这个上面来，我们再来讲罪啊，来讲罪，因为罪最重要啊。为什么呢？因为创世纪，神创造万物，他只花了一章两章讲啊，然后呢，罪进到人里面花了两章，后面呢，长篇都在讲神救人，结果人堕落了，然后呢，整个这个雅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个三代人的家庭啊，他就来让我们看见罪在人身上的后果是怎么样的。所以神呢，最大的能力不是创造，不是审判，是拯救，是赦罪，是赦罪啊。所以这三段哈，就是我们都知道，在创世纪到最后，神救了亚当和夏娃，对不对？然后给了他们这个皮子来遮羞哈。他其实就献了一个祭，因为罪的公价就是死，必须要血才能要生命代价付上生命的代价，所以耶稣替我们死了。当时他只是杀了一只羊，所以亚当呢也一直在等谁呢？等耶稣来啊！所以在耶稣来之前，从亚当一直到这耶稣来之前，所有的人呢，其实都是在等那真正的神的救恩，就是他的血 来救我们。所以我们耶稣来了之后，所有的人也是靠着耶稣的血去救的，因为我们都是在灵里信靠他，我们就得着这救恩。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在当时神杀了一只祭物呢，只是暂时遮盖了亚当的罪，所以亚当呢就把这样献祭的仪式呢就一直传下来了。所以全世界各个民族不单是犹太人，其实都是有献祭的。别不说就咱中国吧，天坛祭坛干什么用的？是跳舞用的吗？跳广场舞吗？对，祭天拿什么祭？拿动物祭嘛，对不对？祭天你看有拿一束香菜，有没有？没有的。为什么献动物？对吧？要血嘛。对，所以这是非常清楚啊。所以我们回到每个民族的历史啊，它都是有献祭啊，有洪水的故事啊，都是有审判啊，都是有远古的神，其实非常清楚。只不过他传着传着 copy 走了样，很多时候啊，也在他到最后用猪献祭了，有些啊就胡来了，就是啊。那所以他这个献祭的这个仪式，其实就在神在当时告诉了亚当啊，因为你不能弄个无花果叶子，好像没有什么不痛不痒的，是要付上生命代价的。所以亚当的后代呢，也都知道我们要用动物的血来暂时遮盖我们的罪，因为动物的血只能遮盖一段时间，因为我们是灵啊，动物是没有灵的呀，所以这它没法赎我的，必须得是灵的这个活物才能无罪的才能赎我们的罪。好，到这里呢，到这个故事，治好瘫痪的病人，你会看见呢。前面先讲屏风镜浪，他是宇宙的主啊，接着讲他是审判的主啊，他让鬼出来，接着是什么？他是赦罪的主。所以看到这里啊，我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假设你在当时，你是从登山宝训开始就一直跟着耶稣的，你到这里啊，你正常应该有一个结论的，应该有一个结论。结论就是什么？他是神。正常应该有。你已经，他若不是这样的话呢，你没法解释所有的事情，对吧？他让你想起摩西，他让你想起整个创世纪，你读的全都有了。他告诉你他能赦罪，但是呢，很可惜啊。对。很可惜，可惜在哪呢？就是我们人呢，当我们做了选择以后啊，我们其实是自己不要的，不是不信，是我不要啊。为什么不要呢？因为我真的要的就是地上的这些东西，要的就是罪里的罪中之乐。这就像一个孩子呢，他真的吸毒了以后，他也知道吸毒不好，他也知道吸毒会最终走向灭亡，但是吸毒的那个快感让他呢，他觉得呢，我还是要吸毒。他就是一样的，当他看见哈，所以耶稣先说他能赦罪，再让摊子站起来，还他问大家一个问题，他说哪样容易啊？他说哪样容易？在喜欢地上的东西的人啊，他就会认为呢，让医治啊更难。赦罪不赦罪对他不重要，因为他不要赦罪，赦什么罪？因为赦罪是对你永恒有帮助的。
但是这里我就始终卡在这里，就好像吸毒，同样吸毒的两个人，他都知道这个不对的，但是有的人就戒得掉，他的意志力就坚韧，有的人就戒不掉。可是这个意志力，我又觉得是老天给的。真的，有的人他就是
意志，
好像他知道犹大。他都知道犹大跟着他就应该信他，他就是神，可是还会卖他。我又似乎觉得这个又是被预设好的，就是我们每个人。
你知道，其实我们每个人呢，心里都知道一样东西的
对
和不对。我怎么知道呢？你把所有的人啊，你先撇一边，你关起门来，你一个人待在房间里，来到床前，你跪下来。然后你看自己的心，你就知道你做的哪件事情对或不对，你就非常清楚了。
对，
因为你里面有良心。
对，
哎，所以这个时候呢，因为良心是从神来的，它是统一的标准。所以回到你那个，你刚才讲这个，
我觉得这个懦弱跟坚忍好像也是从神来的。嗯，
他不这么看法，你应该从哪个角度看？就从这个吸毒的人和那个吸毒的人，他们知不知道这件事情不对？
都知道，
那他为什么要做呢？
哎呦。
没错吧，没错吧，我们从小都知道撒谎不对，那你为什么要撒呢？就是这个道理。我们怎么去面对神呢？我们以为我做错这件事情只得罪神，谁说的？我们得罪永生的神呢？我以为我骗人，我只得罪我骗的人，我还得罪永生的神。这个道理一样的，你以为你吸毒只得罪你自己的身体吗？你不得罪你爸妈吗？是不是一样的道理？是不是这个道理？是这样的道理。你能说这就我的事儿，关你什么事儿？不可以跟你爸妈这么讲的，对不对？是的，我们不是平白来。你若认为自己是草履虫变来的，你一定可以这么做，因为无所谓的，你不用对任何人负责。就像我觉得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那我做什么我都可以，因为我不用对我爸妈负责，他伤心不伤心关我什么事？但我不是，我是人生的，我有父母，那我做的事情，我得罪了人，我得罪了自己，我更得罪了父母啊，而且我得罪父母更大呀。神是不但给我们肉体，他给了标准呐、啊，你要知道他是很多放在一起的，他有爱什么？他有公义，他是审判的主，所以规则是他定的。
对，这个我理解，但是我又觉得他给了每个人不同的天分和意志力。
对，这个没有用。为什么没有用呢？因为我刚才话已经说到底了，你关起门来，对吗？知道不对，那你为什么要做？就这一句话啊，每个人在神面前都没把他，就像我们每个人审判的时候到他面前去。我们怎么去讲？我不能说是他引诱我的，我不能说是这个钱不好引诱我的，我不能说这，那你知道不对吗？知道，那你为什么要做呢？所以神告诉我们，你有一个很好的办法，你就谦卑就好了。每一个孩子，你关起门来，你就说，主啊，对不起，我做错了，我知道错了。他若真的是你的父亲，他会不会原谅你？
会，
一定会。明白了。所以我们怎么知道他是父亲呢？最直接的、最重要的就是这条路。其他一切啊，都不能够跟这个相比。魔鬼有些能力的，你说他要是能够创造一点钱给我，创造点这个供应给我，魔鬼可以做的。你让他替你死，想都别想。我举个简单例子，比方说呢 ，Jesse 从小就被送到别人家养的，然后现在这个岁数回来了，然后他妈妈说他是他妈妈，你凭什么相信呢？然后你也说他是他，你是他妈妈，这里的姊妹全说是他妈妈，他现在糊涂了，怎么你怎么知道
？DNA 检测
可以做假的，哎，我告诉你啊，我随便给你做假来啊、可以偶然的，啊，然后我可以告诉你。有99.99%可能是，但是有0.01%可能他不是你妈妈。好，他又开始怀疑了。他没有任何的证据，因为他不能走回历史去看，他怎么办？他跟你们生活一段时间，他就知道了。他跟你们生活一段时间，他就知道。你们都知道那个所罗门审判那两个妓女的故事吗？对不对？两个妓女有两个孩子。都生了两个孩子，有一天晚上睡觉，一个妓女一翻身把她的生的孩子给压死了，闷死了。然后呢，一早上起来，她要抢，她就悄悄的把那个别人那个孩子抱到自己身边来，说这是我的。然后自己妈当然认识自己孩子，然后说这是我的，然后打起来了，然后就去这个所罗门那，说这个怎么办？别的分不出啊，没办法分呢。所罗门说好，就这么办，把孩子一劈二，一人一半。啊，你知道亲妈说什么？啊、哦，我不要了。 是吧？亲妈说我不要了，那就给他吧。然后不是他妈的说什么，哎，这个公平，就这么办。所罗门说好，现在知道了，那这就是他妈了，拿走吧，明白？所以你要知道什么是真的，你得问你的良心，不要问你的逻辑，不要问你的情感。逻辑和情感是会骗你的，你的良心不会骗你。你关起门来，什么对什么不对，你不知道吗？关起门来，谁是不是爱你，谁是不是恨你，谁是真的，谁是假的，你不知道吗？杰西只要跟这些跟你们这些人活半年，他就知道谁是他亲妈，谁是他亲妈，他很清楚啊。你怎么装也没用，我告诉你。
我看到这里很多收养儿童的那些，应该也是有很多对不是也很爱，
对，好，我们继续回到这个例子来哈。所以他在说呢，谁告诉我们哪样更容易啊？是赦罪更容易呢，还是站起来更容易？若你看中的是灵，你就知道站起来容易，赦罪难。所以每个人他在那个当口，他就会做一个选择。你觉得哪样难，其实就说明你要选择永恒还是选择地上的事情啊。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呢，有一部分选择的人就说，这个人说健忘的话了，说亵渎的话，他已经选好了，他不要啊，他不要，他要什么？他要地上的东西，他不相信，我不要这个神。所以呢，有一部分人说什么？众人看见都惊奇，就归荣耀与神，因为他将这样的权柄赐给人。我们在座的，如果那个时候也在耶稣身边啊，你们有可能就已经做了选择，说我要归荣耀给神，他就是神来的，我要相信他。所以等到后面啊，后面的四个神迹啊，包括耶稣讲完这后面的一个讲道，九章当中的这个讲道以后，你看人在反对的时候，这个反对的方式就不一样了。在这个时候呢，他反对的方式是什么？他请你离开，你是大强盗来着，拜托不要待在我这里，走吧。然后呢，这几个文士，中国人叫腹诽，是吧？什么叫腹诽？就是表面还很客气的，对不对啊？假冒伪善啊，但心里已经开始起怀疑。然后等到后面的这个雅鲁的女儿和这个和被鬼附的哑巴治好的时候，你看他们反对的人是什么什么什么状态啊？九章二十四节，说退去吧，这闺女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就嗤笑他。再看9章34节，法利赛人却说什么？他是靠鬼王赶鬼。这就不是腹诽了哈，这就不是说拜托大强盗请你离开，他不是这个概念了。他是什么？他就嘲笑他，他就毁谤他。这个很有意思啊，大家知道什么样的人福音很难进去了吗？他要开始生孩子，他要开始把他的道理告诉别人，就很难。他要告诉你呢，你信的就是鬼王赶鬼，你个傻瓜，傻瓜就嘲笑你呢。不，他已经做了选择了。骄傲我们都骄傲的，骄傲都骄傲的，我们每个人哪个来到主面前不骄傲的？我也很骄傲的。但是当你碰见真理的时候呢，你若选择谦卑，你就会越来越知道它是真的。但是如果你决定不要，你就会越来越耻笑他。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啊，在神的面前呢，都是经历了这么一个的阶段。所以整个的8章和9章啊，他在讲一个什么过程？就是在讲一个人信主的全过程。我们总是因着神的爱呢，先被吸引的，啊，觉得哎挺好的，但是呢，那个时候我不太愿意放主权的， 觉得这是有我人生很有益的补充，这是我书架上一系列的哲学书籍中的一本。没错啊，都是这样来的。然后当发现呢，不行，你这个要是要把自己的主权交给他的时候呢，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什么？凭什么呢？啊，这就是等会儿要讲到了啊，就讲到这个胡召马太和进食的问题两个啊，这些犹太人和这个当时的这个听了看见了权柄的第一反应就是凭什么呢？凭什么？我凭什么要相信你呢？啊，大家都记得五饼二鱼那个故事，对不对？先看见耶稣能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哦，大家都愿意跟着他，啊，一路跑啊，沿着加利利湖跑那么老远都愿意跟着他，对不对？一听说耶稣说你们跟着我是吃饼得饱，啊，你们也那帮人说什么？说我凭什么相信你呢？大家就记得吧？耶稣说我们当做什么才能？得这恩赐啊，耶稣说信神就是做神的功哈，啊，他说那我们凭什么信你？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我不愿意承认这个权柄。然后等耶稣的道也讲完了，权柄也显明了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做一个特别重要的选择了，我要不要接受这赦罪的恩典，这权柄。好，我们来继续读9节到13节哈，刚才停在谁呢？
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到一个人叫马太坐在树根上，就对他说：“有人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
耶稣在屋里坐食的时候，有好些税子和罪人与耶稣和他们门徒一同坐席。
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
耶稣听见就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用得着。”
对，13节。
经上说：“我喜爱民意，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却去揣摩。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
那我们停在这儿哈。这一段的讲道呢，从呼召马太啊，9节到13节是一段，14节到17节又是一段。9节到13节的对象是谁呢？法利赛人。14节到17节对象是谁呢？约翰的门徒啊，又上了一层啊，说明怀疑他的不单是法利赛人，大家不要什么都觉得好像就法利赛人不好啊，文是个法利赛人，我们是约翰的门徒也怀疑的，可见我们人的骄傲，尤其在灵里的骄傲是何等的大，就是你对，你就觉得我们有什么？我们有玛纳，我们有天上的玛纳，我们有约柜，我们有法版，我们有很多律法，他觉得很厉害啊。像我们每个人，当你听说哎这个东西能治病，哎能祝福啊，挺好的。当你说哎你要把自己交给他，那凭什么呢？我们有这个宗教，我们有那个宗教，我们有亚里士多德，我们有孔子，都来了。能体会吗？是一个道理啊，这个逻辑是一样的。所以在税官上哈，对马太说呢，你来跟从我，这只是一个介绍引子啊。所以我们今天不讲呼召马太的这个点，呼召马太引出来一个什么呢？引出来在马太家的一次宴席啊，因为马太是个什么税吏，马太是个税吏，有钱，对，所以呢，他马太得救了以后呢，马太特别高兴，对吧？马太就什么？啊，吃顿饭，请这个也请耶稣和他的其他的门徒。这个时候呢，在坐席的时候呢，来了很多税吏和罪人，然后法利赛人看见呢，就嘀咕了很多话。我们等会儿来讲法利赛人说的话，我们先讲这个跟他坐席的税吏和罪人。圣经在新约里面啊，常常出现这两个词组对比着出来。税吏和罪人，税吏是谁呀？税吏是在当时靠着权力强行多收税的人，哎，就帮罗马政府。因为他为什么帮罗马政府收？因为这就像他罗马政府要在当地收税，要找一群的这个人来替他收，但是呢，这些人拿了这个权力呢，他肯定会多收， 啊，就是他多收的部分呢，就自己就掏就放口袋了。比方罗马政府说收，每人收30%，他可能一收就收40%，甚至50%，啊，然后你不交呢，可能罗马兵丁就来了啊。所以呢，税吏呢，对于犹太人来说呢，非常痛恨啊。痛恨呢，一方面他是帮罗马人，另一方面呢，也是更重要的原因呢，就是他们是多收。他是搜刮民财，所以这种的罪啊，它是什么？它是通过权力的，是让你惧怕的。所以税吏和罪人啊，它是非常有意思的两类人。第二类的罪人是谁啊？圣经里最典型的就是对妓女来着，对不对？他经常或者税吏和妓女，他会这么说，叫税吏和罪人。啊，我们都知道这个，用头发擦耶稣的脚的哈，用眼泪洗他的脚的，就是妓女来着，啊，然后呢，约翰福音8章那个，耶稣救的那个人也是妓女来着，啊，妓女呢也是犹太人所不耻的，啊，觉得你这肯定不对啊，我们也知道是不对，这个叫什么？这个叫道德啊，被引诱的，啊，他很可能是。一开始是生计的问题了，但是慢慢呢，他可能越做越糟糕啊。所以你会看见他这里讲了两类什么样的角度呢？一类呢是让你惧怕，一类呢是让你被引诱。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撒旦最常用的两个方式啊！我再说一遍啊，撒旦有技巧的，撒旦有伎俩的，撒旦的伎俩呢，最常用的就两个。所以你会看今天呢，全世界东西方哈，罪人的表现形式最多的就是这两种形式。有的告诉你你是自由的，特别强调自由，但这个自由呢是完全自由在罪里的，对，随便吸，爱干什么干什么，在政治正确的名义下呢，给了你很多的打引号的自由。这个自由在圣经里有定义，他说我让你自由在刀剑之下，我让你自由在罪中，这是在以西结书里面讲得非常清楚。这不是人的自由。我们今天对自由的定义，我刚才这么讲，我说人在不影响别人的权利的范围下想做什么做什么，这就是自由。今天可能10个年轻人10个会同意的，但这个不是自由，这个不是自由。这种呢就是这里面讲的罪人的方式，就吸引你。所以你们去读箴言书的7章，那就讲整个妓女讲得很清楚啊，她是怎么样做的，然后告诉我们这就是撒旦特别重要的一个方式啊。所以年轻人要让他们多去读箴言，尤其 teenager 要去读箴言，就是那箴言告诉我们罪就是这样，他就是要吸引你的，他引诱你啊。啊，这有兴趣大家可以去读呢箴言书的这个7章，他就这样告诉你，哎呀，这个我这边很好啊，这个东西都铺得很好啊，你来吧。然后圣经怎么描述？他这个年轻人就像被牛被牵到宰杀之地，就像这麻雀被穿过了这个心肝。你以为你去享受自由，其实你是被宰的。这是一种的角度，还有一种的角度是什么？税吏吓唬你，这不是引诱了啊，吓唬你，我现在拿枪顶着，那你一定撒谎，因为人会什么？我去多活一天是一天，撒个谎算什么？这个会非常非常糟糕啊。我们今天有一类的地方强调的就是这样的方式啊，比较专制的体制，人犯罪呢都是从这条线去的，比较自由的体制呢，人犯罪都是从那条线去的。所以你要知道呢，神来不是来改变地上的体制的，所以他说凯撒的什么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尘归尘，土归土，灵归上帝。你是在地球的这一端长大，还是地球的那一端长大？你是在农村长大，还是城市里长大？你是在一个自由的体制下长大，打引号的，还是个专制的体制下长大？没有意义， 因为你都会死的，你都是死刑缓期一百年执行，没错吧？我们在座的全是死刑缓期一百年执行，而且这日子已经过了很多了，一百年还恭维了，不是每个人都活得到，有什么意义呢？那我们为什么总是会选错呢？因为没有更深的盼望，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真正会存到永远的，我们不知道这件事情人死了不是句号是逗号没结束，我们不知道死后且有审判，我们不知道神给我们预备的是多么大的祝福在哪，我们不知道我今生信了，我在最终的惩罚我就会开始翻转，我今生信了，我在一切的事情上我就开始变得有智慧，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是眼瞎的。所以耶稣在这里他告诉我们特别重要的道理，他来他就是来跟税吏和罪人在一起的。就像呢，你若知道你有病你才会需要医生嘛，所以他解释了，叫康健的人不需要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就像你不觉得自己有病你就不需要医生。他为什么要跟税吏和罪人在一起？因为他们知道自己需要，他们知道自己是罪人，他们知道自己没有办法。那为什么法利赛人不需要？法利赛人那些宗教领袖们，他们觉得自己很义啊，他觉得我很好啊，我已经得着了，我应该把我的道理教导给你，就麻烦了，就麻烦了。但是圣经还有一句话，地上一个义人也没有，他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这全是经文啊，我讲的都不是我自己编的，全是圣经啊。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一个义人都没有，一个都没有。好，那问题来了，那为什么有的人他会得救呢？他知道自己有病他就得救了。假设我们今天在座的其实我们都传染上病了，哎，我们都传染上病了，你知道最后谁会得救啊？自己知道自己病了的人得救，不知道的我没病，你才有病呢，我没病，那你猜最后结果怎么样？那就死了。这是个很自然的结论，对不对？我没有，因为你不觉得你有问题，那这样东西你就不会吃嘛，对吧？啊，你不吃你怎么好起来呢？你不就死了吗？讲的他就是这个意思，他说有病的人才需要。然后经上说呢，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且去揣摩。我来招义人，我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义人在这里啊，不是我们以为的无罪的人，是自以为义的人，大家能体会这意思？这个义人是指自以为义的人，不是说地上没有义人，地上哪有义人，他来不是招那自以为义的人，是来招那自以为罪的人。我知道自己错了，就像我刚才举那个例子，孩子他得罪犯是冒犯了别人，也冒犯了自己父母，他来到父母面前，父母要他的就是什么？承认错误嘛，对吧？我打碎了邻居家的玻璃，我可以撒谎，我可以硬着脖子，我可以就是不承认是我做的，我也可以怎么样？我可以跟父母承认嘛，我承认了赔玻璃这件事情不会我去做，我也赔不起，我没有这个能力。这就是救恩最宝贵的地方，他要的是我们的心呐。我们哪有什么能力？赦罪的事情我们哪能做？我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他就告诉我们特别重要的道理，耶稣为什么要来，就是因为我们在地上还有一些知道自己要完蛋的人，神是为着这些人来的。我要告诉大家哈，有没有呢？有的，有的。我知道自己搞砸了，我关起门来，我也不知道是上帝还是老天，我反正知道 我的人生搞砸了，我知道我做错了很多事情，我特别需要一样东西，就是赦免，没错吧？我特别需要一样东西，就是赦免以后的拥抱，没错吧？谁有？就是他有。我们不从这个角度去认识他，他就没有益处，你就不要认识他，他对你没有益处。因为我们在这地上要的最重要的就是这样东西，因为其他给你的你都带不走啊。你知道亚历山大死的时候两手空空的，你能带走什么？你死的时候带不走的全是属地的，包括你儿子。你那笑了。对，带不走的啊，你不能说儿子跟我一起走，不行，他还不舍得呢啊。死的时候带不走的都属地的，死的时候带得走什么？带得走你的灵，那个是属天的，神要救的就是你的灵，他不愿一人沉沦，不愿一人失丧，乃愿人人都得救。所以回到这个上面，耶稣听见就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啊，有病的人才用得着。他是针对谁去讲的？针对法利赛人去讲的。因为法利赛人的神学是什么样的神学？你不能和罪人待在一起，这个很讨厌。他的神学是他是审判的，不是你是，不是神是审判的，是他是审判的。他觉得呢，这个是好的，那个是不好的。他从来没觉得自己是罪人。哎，能体会这意思？你会发现啊，我们在地上啊，我们且不讲这个神的真理啊，我们且讲人跟人相处，哪一种人哈、啊、是最让别人最难跟他相处的？一切责任全是别人的，一切功劳全是我的。这我告诉大家，这种人是非常讨人嫌的。搞砸了就是你不对，就你不对。搞成了，这还用说吗？不就是我做的吗？这就是我做的嘛，对不对？你这个不是很正常吗？你看一看就知道是我做的最多。神就在讲这种人，这种人是没得救的。神在救这些人之前啊，一定要让他做到一个事情，谦卑。人若不走到谦卑的程度呢，你的福音跟他讲是白讲的。讲了以后，他会拿这本圣经更加自以为意。他原来说因都是你的责任啊，还都是用他人的道理，现在说都是你的责任，他把圣经捧出来，我来告诉你啊，为什么都是你的责任？因为这一章这一节说了，就在说你。那一章那一节说了，就在说你昨天做的事情，大家能体会吗？这个功劳就是我的，这我就像摩西一样，我天天在家做的就像摩西一样，我天天做的就耶稣，就我就跟大卫一样的。所以读经不读经没有意义，谦卑才有意义啊！告诉大家，就像这个就像什么呢？我端了一个盆儿。我说你给我一口水喝，然后你往盆里一看，啊，一堆垃圾。你再倒多的水啊，也是垃圾水。这个不能怪水啊，水是清凉的活水，我这盆太脏了。我应该怎么办？我先洁净我的盆儿，我把盆儿搞干净了，水神愿意给你的。然后他说你这个盆儿脏，你不乐意听啊？你说你才脏呢。没错吧？我不脏，那怎么办？没有人帮得了你，因为谦卑这个事只能关起门来自己到床前，你才能够搞得定。你换别的方式都搞不定的，就你最亲的人都没用啊。比方说你太太或你先生啊，其实他看你看得最清楚，因为他天天跟你在一起，但是呢，他的一句话你就毛了啊，就立刻跳三丈高。为什么毛了呢？因为你觉得根本不是这样的，我根本不是这样的，因为你根本没有谦卑的心呐、啊。为什么马太福音要放在第一卷福音书？大家明白了吗？如果路加福音放在第一卷福音书，你不会认识他是敬畏的主， 你得不着敬畏，后面的怎么谈呢？都谈不了了嘛。所以为什么我要先回来，我还是先回到马太福音。我们的初衷查马太福音，就是先得到那最大的宝贝，就是敬畏嘛。敬畏和谦卑就是两面的嘛，对不对？你敬畏了就谦卑了嘛，对吧？你不谦卑就是因为你需要别人敬畏你，你才不谦卑嘛，对吧？你敬畏别人这叫谦卑。所以神带着我们明白一个特别重要的道理，法利赛人在这里死在什么上面？死在他的骄傲上。所以他看不见耶稣，他也看不见他那么大的神迹。大家今天都知道圣经都是真的哈，我们这个我们不再讲了，圣经全是真的，圣经就是本历史书啊，全部都是要有大量的旁支材料都佐证了哈。我们就假设自己回到那个时代，你站在耶稣边上，看见那么大的神迹，你居然没有反应，那只能说明一个可能，就是你是骄傲的，你不要啊，你觉得你看的都是对的。所以你的逻辑就告诉你一个结论，鬼王赶鬼，他就是大强盗。你的逻辑就告诉你一个结论，哎呀，就看马戏，哎呦，好像平风惊浪，再来一个，就是这样啊。你的逻辑就告诉你，你看又是一个证据吧，居然跟妓女税吏坐在一起吃饭，这肯定不对，接受不了的。你不会去接受，为什么？因为你不谦卑。大家想一想，这三个例子查完了哈，我们回想一下，假设这三个例子之前啊，我们刚才那个看见的那个平风静浪的和这个赶鬼的啊，和这个治摊子的跟着的这些人，他们一时时刻刻是在想着自己的事儿，自己什么事儿？不是我有几头牛，不是我有多少银子，不是我要去娶媳妇儿，是我做错了，我该怎么办？我人生一塌糊涂，我该怎么办？我肯定做错了，我还有得救吗？如果你一直在思考这个事，你看见耶稣，你肯定接受他。这就为什么税吏和妓女最后接受，因为妓女她到最后她知道她搞砸了，她知道她不对。税吏知道，虽然我是赚了点钱，我是千夫所指，我可能亲人都不愿意跟我在一起，他知道他不对。法利赛人觉得什么？他是名垂青史，他是万人景仰，他不觉得自己不对，大家能体会吗？所以同样有两群人一直跟着耶稣，一群人越看越知道，我等的就是他呀，终于等到了。一群人越看越觉得鬼王赶鬼就他了，亵渎神一定要钉死他。今天我们在做的和我们地上还在活着的人也是一模一样的，就两种人，接受的和拒绝的。神给我们自由意志，他不勉强人。全世界哈，只有信基督的不迫害人啊，这都是受迫害的啊。你从没听说过什么基督教什么人肉炸弹冲过去炸了谁啊？你从那叫说谁什么哪个基督徒迫害谁谁谁，没有，这被迫害的一大堆啊！因为神绝不勉强你，他要勉强你，他老早不放你；他要勉强你，他再审判一次，你们不都就死了吗？他没必要。就像你造的，你何必要这么麻烦呢？还找了个修，你格式化一遍不就行了吗？为什么不这么做？他爱我们的，他希望我们在爱里面回转，他给了我们自由意志是为了让我们看见哦他的真实，我们就回转了。我说主啊，你是真的，我现在要你，因为我这件我搞砸了，我知道我是个罪人，我知道我做这件事情不对，但是我知道你愿意赦免我，你预备好了，我要你。所以税吏和罪人在那个桌子上，他吃饭吃得很嗨的。但你会看见哈，在那一桌里，谁有真正的喜乐啊？税吏和罪人。法利赛人有喜乐吗？你认为那些叉着腰总指责别人的，总想别人夸他自己好的人有喜乐吗？ 为什么没喜乐？因为他还嫌自己钱不够多，他还嫌自己这个名声不够大，没错吧？他不会有喜乐的。贪爱银子的不以得银子为知足，贪爱名声的也不以得名声为知足，他不够的，他不够的。真等他有那么多，他就像康熙一样，我再活五百年。大家千万不要觉得你在地上罪里面追求的东西会给你带来永恒的快乐，罪的快乐都有这个特点，就是要加剂量，要加剂量，告诉你吧，什么叫加剂量？吸毒你永远吸一小克的大麻，不会的，没有这样的吸毒的，他要加剂量的，他就今天吸一克，明天吸两克，后天吸十克，要加上去的，一样的。你人生赚到的第一个一千块钱，可能给你带来的喜乐是最大的。大家点头啊，是啊，我告诉你就是这样的，因为你是从零到一百一千，你到后面呢，你慢慢觉得这事就这么回事了。再到后面你觉得这个不够啊，这个就一个小目标了啊，十个小目标了啊，一个小目标啊，这个就是人的罪性的典型的体现。告诉大家，神是要我们去敬拜他吗？神说你比一下，哪一个真的给你带来快乐呢？你为什么不要呢？啊，我且不说永恒里的审判，我就说今生的快乐，你们喜乐吗？不喜乐。耶稣当时对着两群人也是一样的态度，我且不说永恒里的审判，今天税吏和妓女他们得着赦免了，你们喜乐吗？他们很喜乐。他们感恩吗？他们非常感恩啊！他30真拿达香膏啊，30两银子的打碎了。为什么打碎了？玻璃瓶不要了，玉瓶不要了。为什么不要了？别的人不配得，咱们是我哈，我要玉瓶收起来，以后再装点别的。为什么不要了？我已经得着最好的了，以后不需要了，以后不需要。大家能体会这意思吗？我跟这不需要了，我原来存着这个，这现在有了，我已经得到最好了，这就找到主了，找到主了。你看税吏和妓女，他的喜乐多大？你再看法利赛人，他们很喜乐吗？他们吓得要死，耶稣走了以后又来了一堆啊，然后呢又担心他的财产没了啊，又要去杀彼得，杀谁啊？杀约翰。没有喜乐，没有平安，这里也是一样的。所以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和罪人吃饭呢？其实他里面满了都是定罪的心，你们自己去体会一下。如果你每天看见你丈夫和你妻子的这个不对那个不对啊，其实你生活质量非常差的。如果你天天看见都是他的优点啊，你生活质量非常好，你不信可以试一下。露西亚笑了，真的，你的生活质量会好很多。我还没讲神的道呢，你就试着，你就用神的道用一下，你就只看他的优点，你不要看他的缺点，你生活质量好十倍。嗯，你看就是这样的。好，我们再回到这个进食的问题，我们可以开个头啊，14节到这个17节。
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说：“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进食，你的门徒倒不进食，这是为什么呢？”
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哀痛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时候他们就要进食。
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因为所补上的反带坏了男衣服，破的就更大了。”
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皮袋就裂开，酒漏出来，连皮袋也坏了。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 两样就都保全了。
阿门。我们刚才有一句没有提啊，强调就是十三节说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个其实是耶稣引用的何西阿书的六章的六节啊。他在讲什么？他在讲耶稣他来是来连续人的，他不是来定罪的，而且呢他不喜欢祭祀，是指什么呢？他不喜欢你把这个东西当做一个仪式，他不是要这个，他要你的心，他要你的心呢、啊、就是你当你去祭祀的时候你是怀着什么心去的，神更看重这颗心呢、啊、对吧？就像今天你说、啊、我反正献了嘛，你有什么了不起，你不是要头羊吗？有意义吗？你去献那头羊的时候，你去看那个利未记里面神在说什么，赎罪祭赎千祭，你是罪人呢、啊、你真的知道自己做错了，你真的知道自己个罪人，你把一头羊放交给祭司，然后什么，你的手要放在羊的头上，你要跟羊做个交换，做个什么交换呢？你把你的罪给他，他替你死了，你现在满满的都是义啊，你觉得你替天行道，你一点罪都没有，你把手放在羊身上，你什么给他了？你难道把义给他？所以这个祭司没有意义。所以神在这里其实告诉我们，他来他不是来给祭祀的仪式，他是要我们的心。当我们有这颗心的时候，他就怜悯我们，他就来赦罪，他是那个祭物，他在十字架上死了就是那个祭物，替我们赎了这永恒的罪、啊、这句话他其实就是告诉我们，不要去变成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就觉得呢，我反正献了羊 他满满的都是义，他觉得他是最好的。大家看那个福音书就很清楚了，我们不再多说了。禁食的问题啊，这又进了一个台阶了。这一段的讲道呢，我们知道是在讲权柄当显出来之后人的反应。一种人呢，像税吏妓女什么，我、哦、这个有赦罪的权柄，我要啊，这个太好了。法利赛人什么，我不要啊、嗯，你看还跟罪人吃饭，我要定他的罪。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呢，他还会上一个台阶，上一个什么台阶呢？就是教义了。所以你会发现啊，今天我们人啊，在得救的时候，他经历什么过程？先看见好处，然后呢，当知道要权柄的时候呢，他就跟你 argue， 他说这个凭什么要听你的呢？再 argue 往深里去了以后啊，再讨论往深里去，你会发现。他会讨论到一些比较深的属灵的问题啊，比方说举个例子啊，撒玛利亚妇人，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对不对？先是什么？讲活水，活水在讲什么？讲地上啊，他撒玛利亚妇人其实最需要一个水龙头，他家里他天天大中午来打水，他很热啊。讲完水龙头呢，耶稣就说呢，啊，叫你丈夫来，其实什么？让他看见他是个罪人。这个时候撒玛利亚妇人就跟他讨论什么？讨论在哪敬拜，你发现没有？他有印象吗？他说你们说要在耶路撒冷敬拜，我们的祖先说要在这个山上敬拜，是不是逻辑很奇怪？为什么讨论敬拜啊？他要显明他比你懂得多，大家体会一下，他要显明他比你懂得多。人不愿意谦卑啊，其实是骨子里的，他显明呢，我比你懂得多，我的道理比你深，这就是人的骄傲了。整本圣经全部是神的话，我们若不把它当作绝对真理啊，我们吃苦头只是早早晚晚的事。神其实带着我们在这地上啊，就在做这一件事情，谦卑接受他，接受他是绝对真理。所以我们什么时候会跟他更高一层次讨论呢？就是我们在前面呢已经知道我们都错了，然后呢我就在思想、哲学、宗教，好，我们来讨论一下，那就来了啊。撒玛利亚夫人其实就在讲宗教，宗怎么敬拜嘛？凭什么在耶路撒冷敬拜？我们山上也有庙的嘛，对不对？我们撒玛利亚山上那个庙也很好看的嘛，对不对？我们中国还有普陀山呢。那不能说这个没有了嘛，那都来了，所以你会当你跟人传福音的时候，你肯定会碰到，对，他也承认他罪人，那他马上跟你讲，那我们也有，我有一套东西，轮回也可以的， 六道轮回轮一下就来了，是真理吗？不是真理，这里也是，这里也是。他提出来一个什么？因为当时在座的全是犹太人，对于犹太人来说，犹太人的宗教是什么？今天依然是一样的，犹太人今天依然全然没有得救，要等到最后末世的时候全家才会得救啊。他们信的是犹太教，犹太教问题来了，他们却全信旧约，他们今天还在等弥赛亚，还在等基督，他还是不相信耶稣就是基督，就是因为他觉得我有一本书了，这本书就是真理啊。这本书上讲呢，你要禁食，为什么你们不禁食呢？所以你们到底是不是从神来的？他的逻辑很强大的，大家不要小看这些逻辑的，不要小看这些逻辑。你知道我们人的死会死在什么上面吗？会死在我们的逻辑假设上，不会死在我们的逻辑推导上。我再说一遍啊，我们人呢，眼瞎全是瞎在逻辑假设上，不会瞎在逻辑推导上。什么原因呢？我们原来一直举这种例子哈，就是从一维到两维到三维哈，到四维啊，一条线，当你逻辑假设你的全部的世界就是一条线的时候呢，你随便怎么推导，从这个点到那个点的距离和所花的时间只取决于你爬行的速度，没错吧？对不对？还取决于爬行路上的障碍，对不对？所以呢，你很强大的逻辑会帮助你呢把所有的情况都分析了，唯独三维空间它没有，它不在它的假设里。大家能明白这个道理啊？犹太人在禁食的问题上也是一样的，他们全都陷在什么里面？旧约只有先知，哎，神和人住在一起吗？不住在一起，只有神的约柜在他们当中，约柜他们能见着吗？见不着，哎，他每年只能靠着大祭司一年一次，还得战战兢兢给自己献好赎罪祭才能进去。这个东西不变的吗？永远不变的吗？谁给你这样的信心呢？就像我今天说全世界就是这块桌子这么大，就像我今天说全世界就是这个房间这么大，在我一岁的时候，在我半岁的时候，这就是个事实啊，对不对？这是的确是事实啊，我的视角就是这些。所以中国人不是不知道这些道理，什么叫坐井观天呢？就叫坐井观天，因为我们的假设出了问题。我以为我的认知就是永远的，我把自己摆在神的位置了，我就死了。因为神他是无限的，他能给你的所认知的上面加增很多新的维度。大家一定要用这个方式。一只青蛙当它在井里的时候，它没有错，它看见的全对，这个上面有青苔，那边有水啊，我从这里游到那里只需要三分钟，全都对。他只要换一个假设，他从井里跳出来就是另外一个事情了，没错吧？没有否定他原来的，他没有错，前提是什么？前提是你在井里，这里也没有错，前提是你在旧约里。下次我们来讲具体的事情，我们今天就查到这。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谢谢您给我们这本宝贵的圣经，这就是我们生命的粮，更谢谢您借着基督赐给我们这救恩，借着十字架赐给我们这救恩，让我们真的借着信靠我们就得着赦免，得着救赎，我们也能够接受从您而来的圣灵带着我们明白这经。父啊，我们盼望我们每个人都有一颗谦卑的心，这样的谦卑是对您的话语，对您的权柄啊， 也是对您为我们所做的一切这美善的功的谦卑，是吧？这是何等大的礼物呢？我们若忽视这样的礼物，是何等可惜的事情呢，是吧？我们盼望我们每一个人真的能够明白您的心意，也明白这救恩的宝贵。感谢主。